它原来的书名叫《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a no, it's not a mystery。 结果这本书送出去外省，要出版的时候送去外省，有一个汉学家其实是跟他很好的一个朋友Arthur Wright 却对他的这本书呢评价很不好，所以他整个出版之路啊就被打压下来了。他对这个经历啊，他认为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个打击，因为他对他著作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受制于美国汉学家当道，一个刚出道的中国历史学者，年轻的历史学者，完全没办法招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联经出版50周年的特别企划经典连连看。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选出50种跨时代的经典作品，请到熟悉该作品的各领域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告诉你，在这个纷乱的时代该如何又为何我们要重读这些作品。这一集的节目我们邀请到联经出版的发行人林宰觉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中国大历史这一本书。欢迎林发行人。
冯文豪大家好。
林发行人，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中国大历史，那这个书跟你的渊源其实我们知道蛮深的，你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一本书跟这个作者黄仁宇教授，您当时怎么样遇到这一本书，您跟黄仁宇先生的交往又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是在1988年从国外念书回来以后，第一次跟黄先生在台北见面，从此我们就发展了非常密切的难以忘怀的一段友谊。那么中国大历史这本书的出版的背景，我倒是觉得非常 有意思，我就稍微再提一下。我们都知道黄仁宇先生是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1968年、就在纽约州立大学的 Newport 分校教书，他当然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教中国史。可他教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美国大学生用的中国通史的教科书啊，非常非常缺乏，都是20世纪初写的。然后他在教书的过程当中，不只发现20世纪初写的中国历史的书已经不合时宜，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中国历史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物，这么多的事件，你要怎么样让一个对中国史毫无背景的美国大学生了解，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很快就觉得他必须要把中国史做一个不同的解释，而且他应该要做一个工作，用归纳法把中国的历史压缩，然后把它的主要的精髓、主要的内涵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一个好处就是，一方面可以帮助美国大学生了解，以综合的一个角度观看中国历史的发展，也用这种方式来跟西方的历史，不论欧洲或是美国，做一个比较，才能够互相对话。因为你太细的话，这种比较是比较不出来的。1970年就完成了这本著作，英文写的。他原来的书名叫《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a no, it's not a mystery。 结果这本书送出去外省，要出版的时候送去外省，有一个汉学家其实是跟他很好的一个朋友Arthur Wright 却对他的这本书呢评价很不好，所以他整个出版之路啊就被打压下来了。他对这个经历啊，他认为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个打击，因为他对他著作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受制于美国汉学家当道，一个刚出道的中国历史学者，年轻的历史学者，完全没办法招架，只能受制于他们，所以他有一股悲愤。那么后来呢，两年之后1976年他就开始写万历十五年，但是这中间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正在进行，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1988年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没想到极为轰动，他的英文著作也变成畅销书，因为他曾经入选为美国图书奖的最后的六本
决选之一
的决选的这个 list 之一John Updike 美国最重要作家写的书评，
对，
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让他终于名气出来了。所以他在1991年就3年之后呢，就把1974年完成这个 China is not a mystery 这个中国并不神秘这本书稿啊，就拿出来改了一个名字叫 China and Micro History， 就是中国大历史，1991年在美国正式出版。 刚才讲1988年我就跟他认识，我知道这本书出版，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他也答应了。所以呢，我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找了译者啊，1992年翻译完毕了，译稿寄给他看，他看了之后极为不安啊，因为跟他比较差别太大了，他觉得不能够把他的那个对中国历史解释的精神啊完全呈现出来，所以他说我们就放弃这些译稿吧，我自己从头来，所以他自己从头到尾用中文重新写一遍，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大工程啊。虽然《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只有22万字，但是他一个人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写出来，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中国大历史》不是翻译，是他自己亲自完成的这个作品。这本作品的位置其实相当重要，基本上是来讲可以说是20世纪用英文写作的第一本最重要的重新解释中国历史，而且是中国通史性质的一本书。第二个，它篇幅最短，只有22万字。我们即使到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你可以用22万字的篇幅把中国历史做这样一个这么精彩的解释，因为它把整个归纳了、压缩了，然后提出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解释。所以我想这本书啊，真的是有它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了解中国历史的特性上面。后来出版之后当然受到很大的这个欢迎。
您刚刚提到这个黄瑞宇先生早年在学术界里面其实受到很多的这个、不平等的这种对待，那后来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其实也写了蛮多这个部分、
真的是。
但是这个万历十五年的确让他在英语世界里面这个一战成名啊，大家都很瞩目。包括你发现刚刚提到这个 John Updike 的这个书评，我还记得我自己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这个哈佛的图书馆的书目里面发现到这个，因为 John Updike 把他的书捐给了哈佛图书馆，里面竟然有一本这个万历十五年，而且是他有笔记的。
我
记得后来跟这个黄瑞宇先生的儿子这个 Jeff Huang 见到面的时候，跟他提到这个事情，他并不知道有这样 一本书的存在，但他立刻想起来说，的确他当时 John Updike 跟黄先生之间有非常多的这个通信往来，就在讨论这个书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因为万历十五年到后来这个中国大历史大家都对黄瑞宇先生的作品越来越熟悉，他的很多对中国历史的论点也很多人在讨论，但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当然没有见过黄瑞宇先生，有点好奇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作者，是一个怎么样的学者，是您跟他亲身接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您印象当中
他是一个一丝不苟非常仔细严谨的一位学者。我举两个例子，1988年他要应中华电视台的邀请来发表一场电视演讲，就是现代中国的历程这个演讲大概90分钟因为是电视录影的，所以他时间控制必须要很准。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他为了做这个电视录影，在美国把稿子从头到尾写下来，而且演练了几十遍，目的就是要控制一秒不差，录影的时间结束它就结束，所以必须要把速度音调全部做到完美的地步。他就是这样一个学者，别人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是
1991年我在东海大学教书嘛，那么我就请他到东海大学做一系列的3场演讲，每一场演讲啊大概都2个钟头很长，都是晚上，那当然观众爆满。可是他每个下午都跟我讲他下午时间不要带他出去活动，他要我带他到演讲厅，把当天晚上要演讲的所有要讲到的名词、专有名词全部写在黑板上，一个一个写出来，然后再来写完之后，然后在讲台上面再陈述一下，差不多有10分钟的时间，把他晚上要演讲的这个结构顺序重新复习一遍。他认为如果不把专有名词写上去的话，会妨碍他演讲的节奏。他就这么一个严谨而认真，这样一个严谨而认真也表现在他的自学的态度上面。黄瑞宇因为万历十五年受到大家的欢迎，读者非常多很多人批评他只看大不看小，所以大历史嘛，是吧？其实完全错误。黄瑞宇有3本代表性的专著，第一个是中国大历史，他说这是一个中切面；第二本是万历十五年，他说这是一个横切面。但是我必须要再加上第3本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是代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的最高成果。
嗯，
他为了做这个研究，把《明实录》133册从头读到尾，每周一本，每周一册，每周一册，持续了2年半的时间，留下大量的笔记材料。这样的学者不多啊，
是。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财政呢，完全是详细的数字，一般学者也可能很难做得到。
嗯，
所以他仔细、严谨、慎重，这是他的特点。
这个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也是连经有出版的，
是
蛮大一个篇幅的一本书。那我们回来谈谈这个中国大历史，这个22万字要把中国历史讲清楚啊，可不可以请林发贤跟我们谈一谈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他这本书的写作确实是非常的特别，特别是适合以国外的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但反过来讲也非常适合我们懂中文的人去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包括写作的方式上面。你看他一开始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他就指出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性大概有四个，那四个就决定了此后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性质。第一个是这个土地制度，就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啊，完全是一种间架性的一种设计，也就是一种标准化的设计。这样一种标准化的设计呢，从此决定了中国的统治的基本的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历代的统治都是注重上层的设计，而不注重下层的实际运作的实质。这在土地制度、井田制度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样一个性格，统治性格。第二个是防土地带跟中央集权。中国的中央集权成立的非常早，这我们读历史都知道，比较起西方历史那简直是早太多了。为什么？因为防土高原，黄河把这个防土地带切割成南北两半，那黄河的沙是很细的，细像蝙蝠一样那么细的，经过一段的风吹之后呢，那些细沙就会淤积，然后导致黄河的堤防会溃堤。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的统治者就必须解决黄河水患的问题，可是黄河的水患牵涉到范围那么大，从上游到下游，你必须要有一个集权体制，动员所有的资源，你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因此呢，他说中国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成熟了这么早，然后变成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受到自然力量的影响产生出来的，以前也很少人这么说。第三个是官僚制度，那这干当然跟集权有关系，皇帝要实行中央集权，需要有一庞大的官僚来帮他负责执行，所以因此整个分层、整个上下就必须建立出他的整个制度，中国的官僚制度也因此非常成熟而且非常早。第四个是这个家族制度，中国一开始是农业作为基础的发展，然后因为农业所以必须强调家族关系，而家族关系呢，因此就必须提倡家族的团结，也是因为这样一种家族体系的必要的建立，因此呢，就一开始就定下了这个社会的秩序，所以有家族制度，因此而就有相关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简单讲就是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有知识的比没知识的更重要，这个整个位差阶级的这个分别就因此而建立起来。这四个特性从一早开始 就有了，而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的性质。所以呢，这个法轮椅在中国大历史一开始就指出这个从井田制度到中央集权到官僚制度到家族制度，这四个特性就从此决定了中国未来历史发展的基本性质。所以中国大历史一开始就把整个基础奠定下来，接下来就开始谈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变化。那同样的也是用归纳性的压缩的方式，避免掉这个朝代的更替、战争的影响等等。所以接下来他把中国历史呢，简单就把它划成三大帝国。第一帝国是秦汉，西元前221年到西元后220年，他把这个第一帝国称之为是树立楷模、制度与思想建立基础的400年，这中国历史的基础建立起来了。 这是第一帝国的特性。第二帝国呢是隋唐宋三个朝代，就从西元581年到西元1279年。第二帝国呢比起上面这个建立基础的第一帝国已经有突破了，但是还是没办法完成它的改革。基本上譬如说他举一个北宋，北宋的改革很特别的，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的支持这种改革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够，所以改革注定失败。接下来是第三帝国，第三帝国就是元明清，从1271年到1911年，他把这个第三帝国呢定了性，他称之为一个内向停滞的时代。所以三个时代三大帝国各有不同的一个特性。那么在谈到第三帝国元明清之所以成为停滞的时代啊，他提出了一个比喻很有趣的，这就像是一个潜水艇的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面包是农民阶级。这两块面包之间呢不互相来往，不互相串联在一起，各自独立，这形成了中国当时中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特性，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之间有存在的非常大的差距。所以这个问题在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里头，它基本论点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地方的税收的数字啊，中央拿到的数字跟实际地方的征收是完全不一样，是两回事的。这就是潜水艇夹心面包的一个特性。政府的运作已经失去了它的一种应该有的功能了，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解释。那么在第三帝国的时代里头，我读中国大历史，我特别觉得王林宇真的是有他的先见之明。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出来，而且是先驱性的看法。譬如说万历十五年，他的英文标题是1587，是吧？
对。
我曾经查过啊，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书名是用年代作为书名的。因为变成畅销书嘛，所以开始不断的
越来越多，
到现在已经是泛滥成灾。
是
啊，这是他的先见。第二个我讲到中国大历史他的先见之明，是他在第十七章章名是1800年，这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basic point。 我觉得这个不得了，他跟别的历史学家的解释不一样，他认为中国跟西方的历史的拐点就在1800年，在这之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解释。很多人就会解释宋代，比如说 McNeil，他认为1500年以后的中国就跟西方就有了很大的差距。1800年为什么会形成是中西方历史的一个拐点，因为基本上是西方的什么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影响。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它就促进了文明的大跃进，现代国家因此，西方的现代国家因此就开始产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呢却停滞了。那么这个解释我们都知道，后来很多历史学者就开始在申论这一点。当然最有名的一本书应该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彭慕兰这个大分流，他基本上也是把1800年当作中西方历史的一个分流，一个分界线。所以是延续了方丽的观点。可是方丽提出的观点是什么时候呢？1974年啊，彭慕兰这本书啊，这个是在2001年出版的。相差的差不多有将近40年，你可见他的先见。那当然彭慕兰这本美国历史学家这本书分析的当然更仔细，整本书都在证明这一点嘛。
对
啊，比如说他说这个在1800年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以及收费、消费啊，消费方面跟欧洲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人均寿命啊，1750年中国是 39.6 岁，英国是35岁到40岁，那差不多一样。1800年以后才整个大反转，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大转变。短短22万字，不但指出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特性，远在秦汉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而且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的一个变异是在1800年以后产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学家用一种广大的视野来关照中国历史才能够产生的看法。当然也不能说只是广大就好， 而是因为有细致的研究、
嗯、
我们不要忽略房仁宇这个中国大历史是一个归纳性压缩的一个历史的关照、
嗯、
但它背后是非常谨慎的仔细的下了无数功夫的史料的研究累积出来的一个成果。
这本书的书名其实就很有意思，叫《中国大历史》。刚刚有提到英文书名就是这个 A Micro History、他自己是说当时其实不太有人用这样一个 Micro History 的词汇，
而且很特别、一般来讲呢，我也相信是如此、房仁宇是受到了这个法国年鉴协派影响很大、
嗯、
但是法国年鉴讲的是 Long Durée 长时段，而没有讲到大历史这个名词。应该没有错，他曾经提到所谓 Micro History 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名词，但这个名词跟所谓的年鉴协派的长时段是一致的，他只是换成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名词，这是他创建、嗯、
所以这大历史就是一方面从一个也是长时段来看，等于说中国两千年三千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用一种不同的分歧来看这些变化。另外一个可能也跟他过去在写万历十五年有点类似，就是说万历十五年谈的是后来这个中国的碰到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种下了这样一个因，那后面陆续显露出来。那刚刚你也提到，其实他在谈这中国历史的时候，也是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变化拉到很长去看，说很多这个后面的发展，其实在很源头的时候就定下了这样一个格局出来。我有点好奇，就是说这个书当时出版，你还记得这个一般社会的反应是怎么样吗？
中国大历史是1993年出版的、
嗯、
那么出版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啊，当初的背景台湾的学生能够阅读的中国通史的著作并不多、
嗯、
算一算傅乐成教授的中国通史它是 最基本的，
是
再过来就是有充满了历史观点的钱穆的国史大纲、
嗯、
大概重要就是这两本吧，
是、嗯、
所以1993年中国大历史出版的时候，等于是台湾的学生终于用不同的角度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中国历史的解释，一个全新的观点、
嗯、
然后这个全新的观点又会夹杂着对西方的历史的比较，因此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地位呢就看得更清楚，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性，所以当然也受到极大的欢迎，一直到现在当然都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对，这个1993年出版到今天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哎、所以我们也是很好奇，就是说您发现您怎么看这个书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刚刚提到过去可能中国历史的书并不多，但过去30年来有很多新的这个著作坊间、出版不同的作品，各国学者所写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您会怎么重新来读这样一本中国大历史？
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今天阅读的时候还是可以思考到几点。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大历史的发展，它是一个目的性的发展，它有一个最后的结局，或者是它中间会有产生偶发性的变化，然后决定它发展的路线、啊、这个在中国大历史这本书里面基本上谈的是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节奏跟路线在那里。我们现在来读，我们会要思考在未来这个路线会有什么样的转折，会有什么那个变化。第二个，尽管从1993年出版之后到现在有很多的不少的有关中国或者是断代史或者是、中国通史的作品、其实坦白讲其实中国通史的作品也不多，
是、
嗯、很少很少，非常少。
写通史本身就是一个很大
的
挑战，
断代史集合起来比较多、
嗯、
有剑桥中国史，有哈佛中国史，有研博中国史，但那就是不同的学者。所以从以一个学者来关照中国这个历史的一个长久的发展，用22万字的篇幅，我觉得在今天仍然有它的一个经典地位。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林发贤跟我们分享这一本中国大历史。那房仁宇的著作其实很多都在联经出版，我们其实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接下来时间除了这个过去的中国大历史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16世纪的这个财政与税收之外、包括我们、反复提及的万历十五年也即将在联经会有新的版本出现，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房仁宇教授的这个作品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分每一本书都是不同的他的这个、不同的面向的这个代表性的著作，然后他的自己的这个回忆录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精彩、也是在联经出版的，都欢迎大家找来阅读。 那每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其实都会邀请我们来宾为我们朗读一段这个书里面对您也许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具有启发性的内容，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发言我们读一段。
好的，这一段呢是从中国大历史的第386页。我们说中国已经经过一种突破，先前若干无力生长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障碍现在已经克服，一个新国家之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纪律，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牌，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在含糊推诿，就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今天非常感谢林发贤跟我们分享中国大历史这一本经典的著作，谢谢林发贤。
谢谢汪文，谢谢大家。